的主题叫做真正的勇气。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是从约翰一书归结出来的一个要给年轻朋友就是年轻神的儿女的一个方向。那其实约翰一书他谈的东西是很多方面，那为什么最后可以归结出这个真正的勇气，这个我们要去追求的方向呢？那等一下就会说。那我们所以在整个学生联会的一开始，我们先从约翰一书导读来开始。接下来我们的每一个课都会跟约翰一书有关系，就是在约翰一书他所谈到的一些主题，我们就把它变成独立出来的一个专论的课。那在导读里面，导读总共就是我的课总共有三堂，那其中一堂叫做轨迹辨识术，那个就是其实也是在导读的内容里面，但是可能那一节会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应用。那万一我们的时间讲来不及，那反正就等于是三堂导读这样子。好，那在这三堂导读里面呢，我们先来了解整个约翰一书它大概是一卷什么样的经卷。好，那讲到要认识一个书卷，我们大概就会先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是谁写的，那大家觉得约翰一书是谁写的呢？好，给大家选择题，第一施洗约翰，第二耶稣的门徒约翰，第三称呼为约翰的马可，就是保罗跟他吵架的那个约翰。好，可能我讲第三个大家也不太知道我在讲谁。好，那反正这三个觉得是约翰一书是施洗约翰写的请举手。好，第二是门徒约翰写的请举手。好，第三称为马可的约翰请举手。好啊，就没有举手就是你不知道答案，你也就承认你不知道这样子。好，谢谢。那答案是门徒约翰，也就是使徒约翰，就是当主耶稣拣选的那十二个人里面那个捕鱼的两对兄弟党的其中一个。那我们这个约翰呢，到后来他也是所有使徒里面活得最久的，所以我们也常常称呼他为老约翰，因为他到所有的使徒都死了之后他还活着，他已经非常老了。他在很晚期的就是生命晚期的时候就写下了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所以这个约翰一书就是使徒约翰，也就是老约翰所写的。有时候人家也会称他是约翰长老，就是他就是很老这样。那这个老约翰他在写这封信，好，所有的这个新约里面除了四福音书以外，其他都算是书信，就是他有一个写信的对象以及接受这封信的人，好，写信的人跟接受这封信的对象。那所以这一封信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那他是写给谁呢？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一书里面他就有说这个受信的人是谁。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四节。从第一节开始好了，不然就有点没头没尾。好，第一节开始，预备，弟兄念一二节，姐妹念三四节，开始。姐妹三节， 好，那在这前面的四节就交代了我写这个信给你们，那这些你们是谁呢？就是有领受过我们所亲见看见亲手看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的你们，也就是说你们曾经都已经领受过这个生命之道了，我都传这个福音给你们了，你们也都已经领受了，那我现在要再来写信给你们，提醒你们一些事情。那所以这一些人他们是已经领受生命之道的人，那就是信徒。那当然在座的我们也都是有领受这些，所以他也是在 要把这个书信给我们，但是在他写的时候他脑筋所想的是那一些、曾经领受过这个生命之道的人。那具体一点到底这些人是谁呢？我们再来看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好，那我们现在他总共有三种人，所以呢十二节是一种人，十三节是一种人，十三节的后半段是一种人，我们先圈起来，或者是你就做一条线或怎么样，就是十二节他说小子们呐、那就是他一个受信的对象，他就呼唤他们。那十三节呢他就说父老啊，那这是第二个族群。再来第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说少年人呐、那这是第三种族群。好，那十三节的最后一句他又回到小子们呐、又回到第一种人了。然后十四节父老啊，那第二种族群。然后呢十四节的后半段他说少年人啊。好，所以呢这就是他所呼唤的三种对象，这些人都是同样领受过这个生命之道的人。那我们现在看他呼唤他们，在跟他们让他们去想起什么事情呢？那现在小子们的时候呢我们全部一起念，然后父老啊的地方呢请弟兄念，少年人啊的地方请姐妹念。好，那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啊，预备开始。小子们啊，全部哦，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弟兄，少年人啊，姐妹，全部，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弟兄，姐妹，好，到这里。好，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受信的对象，其实他把所有的信徒做一个分类。一开始的那个小子们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主耶稣常常呼叫他的门徒叫小子们呐、比如说主耶稣已经复活，那些门徒跑出去捕鱼，那主耶稣就又叫他们回来吃早餐，就说小子们啊，有没有有吃的没有、然后、他们就回来接受主耶稣的疗愈、主耶稣的爱心的接待，以及主耶稣加添他们力量。那这里我们看十二节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这个小子们啊，就是所有被神拣选曾经被借着主的名来赦罪的门徒，也就是所有的信徒啦。所以不是说小子就是那个很年幼的那种才叫小子，而是 对我们的天父来说，我们全部 都是他的小子，都是他的孩子。约翰写这一封信给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借主名得了赦免，我们是已经被主赦罪的人。所以在这一封信里面，其实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此我们就要过不犯罪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这封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正的勇气所要讲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被主赦过罪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已经被主赦罪了，就不要再去犯罪了。所以呢，这是其中一个约翰他要强调的这封书信的一个目的。那从他对这个受信的人，他去呼唤，然后去讲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去掌握到他要讲的这个重点。好，第二个，他说父老啊，那父老其实他就是针对比较年长的长辈，那也不一定是说是几岁叫做年长，也可能是你信主资历很久，比如说我们的辅导员可能20岁，他从出生就受洗，那他已经是20属灵里面已经20岁了。那也有可能一些长辈他刚受洗，那他虽然70-80岁，可是他属灵的年纪是婴儿。所以呢，这个父老啊，不完全是跟我们生理的年龄成正比，那有时候可能是成正比，但是呢，这里要让我们去注意到的就是，不要觉得说讲父老就跟我没关系。好，各位可能也都是属灵年纪10几岁的，也已经有一点资历了，跟那些属灵还是婴儿的人比，其实各位是他们的父老。所以这个经节他所要讲的信息也是跟各位是有关系的。他要提醒什么事情？他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起初发生什么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是不是认识那个创造者，那个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全能的神？那这个是当我们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要去回想，因为他写这封信就是给那些明明就认识创造主是谁的人。那我们会不会渐渐的越活越背离我们是受造物的身份？好，那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对象，这个受信的对象他可能要去留意到的信息的重点。好，那第三个，少年人啊，少年人啊，就是年轻有活力的人。那对在座的我们来说，就更加要自己对号入座。少年人啊，这封信写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胜了那恶者。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曾经胜过恶者。那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要更加的注意到恶者的诡计，然后更加的拿出真正的勇气去面对恶者，去胜过恶者。所以呢，这是第三个族群。那他又重复啦，那我们现在又回到第一个，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是约翰他以前曾经写过信的，他就又再提醒一次，因为你们认识父，你们被主的名赦罪，所以要回到这个原点。14节又对父老说，又是类似的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跟刚才的是类似的。然后呢，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就跟刚才的少年人啊类似，但是呢，他更去讲一些细节，为什么可以胜过恶者，是因为有神的道在，常常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可以胜了恶者。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这封信它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它不是我们看到说是老约翰，那就知道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所以呢它大概的时间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最后，大概西元90年到100年之间，所以我们不太确定是什么时候，但是就差不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现象嘞？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模糊嘛，我们对那个没有概念。比较重要的是说，那个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约翰他要来写这个信？一定是那个时代有一些特殊的现象。那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大概也是在第一世纪尾端的时候，就是使徒教会末期的时候写下的犹大书。那他们的那个成书的背景、社会环境、教会现象就蛮类似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的第四节。好，那我们一起念哦。犹大书第四节在约翰三书的后面，那我们就知道他们成书的时代是很接近，所以被排在一起。好，犹大书第四节，预备开始。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哇，这里就讲到犹大书那个写的时候发生的社会现象跟教会现象是怎么样，就是外面的社会的这些思潮偷偷的渗透进入教会里， 他们有哪些观念呢？就是不虔诚，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也就是说标榜我们要爱啊，要包容啊，为什么要老是定别人的罪呢？哦，所以呢就把神的恩，神的恩典是慈爱没有错，但是就把这个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没有死罪啊，啊为什么我们都是教条，哦，那所以呢就变成允许大家在犯罪，然后呢去放纵情欲。那这个现象在使徒时代末期就是一个很在社会啊，乃至于教会里面都会看到的现象。第二个是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他们就会说我们的主不是，当然他们不会那么直接啊，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说我们信耶稣啊，但是他们心里却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当作主。如果我们是真的把耶稣当作主，我们就会敬畏他，也接受他所交付给我们的真理，以及他所定的那些榜样。但是今天这些人，他们就是不认这个主宰是独一的，没有把耶稣当作他们真正的主。那他们把什么当作主呢？很多啊，比如说把自己的肚腹当作主，把自己当作主。哦，所谓自己的肚腹就是自己的欲望啊，那所谓把自己当作主就是每个人都强调说我要活出自我啊，然后我要实现自我，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讲的嘛。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好，那在那个时代呢，不但是会有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而且也会把很多的东西都相对化。既然已经没有独一的主宰，也就没有独一的真理，没有独一的圣经，那所以很多的标准通通都相对化，那这些通通都慢慢的渗透进教会来。那我们再来看同样犹大书十六节，预备一起读十六节开始。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那我们再看十八节，预备开始。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十九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好，那这些就是教会里还有这些现象，就是会纷争结党，互相讲那些夸大讥诮别人的话。什么叫讥诮的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酸的酸民会讲的那些就是挖苦别人的话。哦，他不会直接批评你，但是他故意讲得很酸，然后让你就听了觉得很不舒服。那这是其中一种。那也有直接在那里就是直接在那里争吵的，然后直接结党来制造对立纷争的。那所以这些现象在使徒教会的末期看得见。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约翰一书？因为刚才所讲的这些现象，各位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就好像是现在我们常看见的事情一样。因为我们也就是活在一个教会时期的尾端了，也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也已经要做一个总结，耶稣即将要再来，末世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就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现在已经是末时了。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时候更加认识，我们也要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些很危险的事情都有所察觉。那所以呢，在写作时间上，我们知道它是在使徒教会的末期， 也就是在西元第一世纪的最后。好，那接下来讲写作的时间地点，讲完时间就讲地点。那这个大概是老约翰他到晚年，有人有一些其他的资料去显示说啊，他好像搬到以弗所去住。好，那这就是一个参考，就有可能他是在以弗所写下约翰一二三书，然后后来又在以弗所附近的拔摩海岛写下启示录。好，这就是给大家参考。好，那所以就是其他的资料显示的，那就写可能这样。好，那我们的时间本来的时间是到了，那但是那个明祥传道有说可以再多给几分钟，因为刚才有拖延时间，那所以现在很快速的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书卷他写信的目的。好，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它是最终要归结到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叫真正的勇气。那我们先来看约翰在这个书信里面讲到很多次，我写这封信是为了什么。来，第一个我们看第三节，一章三节，这节刚才有念过，那我就把我们要看的地方再念出来。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好，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给你们呢？因为我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就是他第一个目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第四节啊，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为什么呢？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这里就看到他的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谁？他有说，后面继续说，我们是跟父以及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是为了使你们跟我们这些已经与耶稣相交的人，请你们与我们相交。所以他是要大家去追求一种真正的相交。 大家平常也都有交朋友，那一种相交，相交就是交朋友，就是团契，就是一种相处，大概可以这么说，一种生命的分享。那约翰他写这一封信，我们已经体验到与耶稣相交的这种甜美，那我们现在很盼望各位也能与我们相交，我们这些已经与耶稣相交的人，请你们与我们相交，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交，而不是你去跟那些没有跟耶稣相交的人相交，这样听懂吗？真正的相交是要你有跟耶稣相交，我有跟耶稣相交，然后我们彼此相交，这才是真正的相交。那所以我们要所约翰一书里面所要讲的真正勇气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有勇气去追求真正的相交，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大家都会想要有同侪，也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们就很可能去沦为去跟那些人相交，而没有勇气去追求真正的相交。但今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刚才也讲了那个背景，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还要跟那些人有生命的融合，有思想的交流，有价值观的同流合污吗？那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追求真正的相交，就是与就是在与耶稣相交的基础上，来与那些有和耶稣相交的人彼此相交。好，那这就是第一个他写信要讲的，要追求真正的相交。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我们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什么？那真正的勇气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去追求真正的喜乐。我们跟谁相交，往往就会决定我们的喜乐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就是追求和那些不是与耶稣相交的人和他们相交，那我们的喜乐大概就是最终之乐，就是聊那些看的电视啊、 YouTube 啊，或者是电动啊、化妆啊，是什么，就是你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会觉得很有趣的那些事情，那我们所得到的喜乐大概就是那一种层次。那不是说那个层次很低我们看不起，而是那个层次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灵命成长，更不可能给我们属灵的能力去对抗恶者。小子们啊，少年人啊，我们是要去面对恶者的，所以我们与谁相交，得到什么样的喜乐，会决定我们的征战能不能得胜。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约翰他要去写这封信的第二个目的，要使我们去追求真正的喜乐。那第三个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好，我们一起读后面这一句，预备开始，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好，先到这里就好。好，那我们再念一次，一起从头，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就是他这个真正勇气的第三个他要讲的。好，他写这封信要大家追求什么目标，就是不犯罪。那这个是要一个很强的自觉啊，不然我们其实随时都可能会犯罪，我们思想里面就很可能就想到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所认同的东西、喜欢的那些喜乐也可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到去行出来变成犯罪，但是光在思想里面那就是已经是一个在怀孕当中的罪了。 因为他的私欲会渐渐发动，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有讲。那所以我们要去追求不过不犯罪的生活，其实这是要一个很大的勇气。我们有没有这勇气背离那个黑暗的世界，勇敢的活在光明里？这是很大的勇气。你的同学全部都在作弊，那你有没有勇气不做这件事情？那等于就是背叛他们了。那作弊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黑白分明的事情。那比如说当有一个异性或是同性跟你很暧昧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不犯罪，就是跟他切断这种暧昧的情愫，这种氛围，你就打破他的幻想？那这都是要勇气。所以明天我们会再来看具体的这些经节，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真正的勇气第三个就是要远避世界的价值，勇敢的过不犯罪的生活。好，那第四个我们看二章的二十一节，二章的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正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我们再看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好，约翰他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些给你们呢？就是因为有人要引诱你们。我写的这些不是在暗的那什么，就是旁敲侧击，我就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是要引诱你们，在真理上讲那些虚谎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去分辨。那你们不是不知道真理啊，正是因为你们知道，而且你们很清楚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好，所以呢，约翰他就讲我们真正的勇气是什么，就是听见不是真理的这些歪理，我们就是要去拒绝它，而且去把它就是不能让它这样子继续横行了。那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勇气，我们要去识破虚谎的知识，并且要能够站稳真理的立场，这个才是真正的勇气。不然少年人可能常常会去逞一些血气之勇，或者说只是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挑战嘛，在那个你们的社交媒体上有很多挑战啊，大家都会跟风未来做这些挑战啊。那这是勇气吗？某种程度上它是，但是真正的勇气是什么？是刚才所讲的这一些。那我们最后看第五个，五章十三节，约翰就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为要怎么样呢？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气？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是谁，你能够坚定你自己的目标。我们终极的追求就是永生，我们是被神用宝血买来，有尊贵的一个身份，有一个尊贵的礼物给我们，就是永生。你要不要？还是你就要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混得很好，可以得到朋友的认同，你就舍弃你的永生？那你就太没有勇气了。那所以这就是约翰在这一个书信里面告诉所有活在末世的儿女所要追求的真正的勇气，是要选择真正的相交，选择追求真正的喜乐，远避世界的价值，识破虚谎的知识，还有看重得赎的身份。那愿神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学生联会的学习，能够从约翰一书的信息当中得到勇气，也得到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我们一起同心默祷。